大家好，我们今天这一课呢，我们要来谈一谈英格兰的改革。我们在前几课谈到的是德国的、法国的、瑞士的，还有荷兰和苏格兰的。我们在更远的几课也提到过，英格兰有个叫做威克里夫的，他还是宗教改革运动的晨星。那么在他去世以后天主教曾经有一个会议叫做君士坦斯会议，把他宣判为异端，而且是一个最大的异端，甚至呢为了泄愤，把他已经埋在坟墓里面的那个遗体挖出来，焚烧成灰，扔到了那个西凡恩河上去，也希望借这样一个象征性的动作让他的思想可以被荡然无存。而且呢也下令烧毁威克里夫的所有的著作。但是你们都了解，一个人的思想不可能通过把那个书给烧毁来加以遏制住的，这本身就是一种愚蠢的行为，是一种专制的行为。所以威克里夫他的思想并没有因此受到遏制，相反的还是在英国广为流传，以至于信奉威克里夫这一派的被称之为罗拉德派。那么当时间到了16世纪时候呢，同样有一个就是叫做伊拉斯姆我们曾经也提到过，有这么一句话叫做伊拉斯姆下了蛋，马丁路德把他孵出来。那么这个伊拉斯姆呢，他也是一个启蒙者，不过他是并不主张马丁路德这种方式改革，所以他还是留在天主教内。那么他呢在英国的一些剑桥大学进行演讲，也抨击当时教会的一些错误的做法。那么渐渐呢，这也就产生了影响力与之同时呢，马丁路德他的著作也通过各种方式来到了英国，也给英国各个阶层人士带来了一些影响。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我们都知道这是英国最著名的学府，人们都呢聚在一起讨论路德的看法。几年下来呢，在英国了解马丁路德教导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么除了这个因素以外呢，我们再来谈一谈圣经。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刚才提到过那么一点点，就是在德国、在法国、在瑞士所进行的宗教改革，他们都有一个相同点，就是要把圣经翻成他们自己本国民族的语言，翻译成本国民族的语言。因为当时天主教会他们用的一本圣经是被称之为五家大本，我们应该是在这个讲座的最开始提到过，是叫做五家大本，它是属于拉丁文的。那么当时呢很少有人能够读懂拉丁文，所以呢这些宗教改革家呢，他们就要把圣经翻成本国的文字。所以马丁路德把圣经翻成德文，加尔文提供了法文，荷兰宗教改革呢也提供了荷兰的文字，当地的文字。而英国呢有一个叫做丁道尔的人，他把圣经翻成了英文。尽管在这以前威克里夫也曾经将圣经翻成当时的文字，可是由于岁月的流逝有些数量上的缺少，以及英文本身的变迁，所以威克里夫英版本的英文圣经呢不那么被容易理解。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就是丁德尔他就是来翻译的圣经。所以他的英文圣经呢在公元后1525年在德国出版，他是直接有希腊文也翻成英文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译本。第一版呢出了那个6000册，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呢有一共出了7版。同时呢他不仅翻了那个新约，他又翻了旧约的一部分，而且他在整个的翻译过程中都处在一种强烈的反对和恐怖的逼迫威胁之下来进行的，以至于到了1536年6月，他的敌人将他抓住被处以那个死刑，就是在那里为主殉道，罪名就是翻译圣经。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圣经它本身所具有的那种能力，按照自己圣经所表达的，他的话，上帝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 所以圣经呢在当时啊作为宗教改革的一个有力的武器啊在被使用着，使更多人看到真理的亮光，以至于他们愿意来分辨错谬。那么在这两个基础下呢，我们再来谈谈啊英国的宗教改革。英格兰的宗教改革它有一个很不同的一个方面，是它不是自下而上的，它是什么自上而下的，而且它改革的动机不是为了真理啊，是国王，当时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他为什么要改革呢？或者说他其实也不叫真正意义上改革，他就是一个原因，就是他要跟现任老婆离婚。他跟现任老婆离婚以后呢，要跟另外一个女的结婚啊，据说啊是为了要生一个男孩，生一个健康的男孩。可当时啊教皇不允许啊，因为他是国王，所以当时教皇啊就他的离婚要教皇批准，或者说教皇不允许他离婚。那么这个亨利八世呢，就经过这样反反复多次啊申诉未果以后呢，他也是属于脑筋急转弯了吧，就觉得我离婚干嘛要你批准呢？所以他干脆就不再找英国，就是不再找教皇来申请，他自己啊他自己就宣布他自己就是英国教会的领袖，而不是教皇是领袖，所以他就觉得我不需要你教皇来批准我离婚，我想干啥啊就干啥。所以呢在1534年，他让国会，就是英国国会通过了一个法案，宣称英国国王是英国教会的唯一最高元首啊。这个法案呢中文有时候把它翻成是叫做最高自权法案，最高自权法案。那么这个最高自权法案呢，大家也可以听得出来，它不是去改变教义的，它只是宣布教会的行政最高长官不再是教皇，而是什么英国国王，使国王取代教皇的地位，成为教会的元首。所以呢它只是一个改变，不能算是一个重大的改革。同时本身呢对于亨利八世来讲呢，他也并不喜欢马丁路德啊，他曾经把马丁路德看成是那个异端，所以呢他就是啊通过这个法案就宣布啊他自己是啊英国国教会的最高领导人。那么他通过这个法案以后呢，你们可以想象，就是有人支持有人怎么反对啊，包括天主教当中有些反对亨利自称是教会最高元首，在英国最高元首的，所以呢他们就起来反对。因此呢在亨利就是又通过一个另外一个法案，就是叛国与异端法案，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凡接受天主教以外教义的就是异端，另外一个呢凡不承认国王是教会最高元首的就是叛国，而异端和叛国的下场呢就是被杀、被砍头、被斩首、被火烧啊等等。所以就是英国啊偷偷进行的一个宗教改革。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有一个英国有一个就是比较资深的一个主教，资深一个主教叫做菲瑟尔主教，他因为对罗马教皇忠心耿耿，他不愿意来接受啊亨利八世做英国教会的领袖。所以教皇呢也因为这样的原因呢，就是把他升为红衣主教，而英国国王亨利八世非常气愤，所以他就把那个菲瑟尔主教的头啊送到罗马去戴红帽子，就是要把他给斩头处死。那么另外一个叫做摩尔多玛爵士啊，他也是个非常热心的天主教徒，他曾经把许多在英国的相信马丁路德的信徒呢送上火刑柱，可是呢时时人流转啊，到后来因为他也是因为反对亨利八世，所以他自己的头啊也落了下来。那么与此同时啊，就是英国他所开始的这样一个宗教改革呢，在历史上就把它称之为圣公会，也称之为什么安利甘宗，也称之为是英国国教会啊，请大家注意这个概念，这个概念要影响到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的历史。而且你在阅读很多基督教书籍的时候呢，你会听到过英国国教会，那么你就要知道英国国教会就是指圣公会，就是指安利甘宗，就是那个不彻底的啊改革所带来的。不过往后还有很多故事啊，我们只是仅仅停留在亨利八世通过两个法案而已，后面还有很多故事。因为在他宣布自己是最高元首以后呢，英国就是在亨利八世他在教义方面、崇拜仪式方面 和某些信仰实践方面呢增加了一些改革，他关闭了一些修道院，圣徒的遗物啊也不再是神圣的，也不是到处去展览啊，通过他来赎罪，还有很多呢修道院的大小修道院的财产，土地啊珠宝黄金啊，就是国王呢就将他们啊收集过来，分配给他的心腹啊，形成了新的贵族制度，可以用来支持忠于国王的人。而有些圣物比如说讲的是彼得的头发和胡须，以及打过十几反用的石头，以及那个多马的骨头马勒骨的耳朵，还有一个就是据说有一个约束定时这样的一个塑像这个像的头部呢会转，眼泪会流下来，嘴巴也会动等等后来别人都知道这都是假的。那么这些呢在亨利八世的一个所进行的改革中间呢，这些假冒的圣徒的遗物全部被扫荡净尽和毁坏，这也是对中世纪迷信的一次重大的打击。但是呢我并不能由此就说亨利八世他就是搞一个宗教改革，他只是在原教会的行政上宣布他是最高长官，而且就是做了一些教义方面的一些崇拜礼仪方面的一些修修补补的这样一个行动。那么他呢在就是亨利八世在1547年去世了，他去世以后他的9岁的儿子爱德华六世继位。那么他继位以后呢因为年纪太小，所以他的舅父叫做索梅塞特，就是索梅塞特公爵，他进行摄政。那么在爱德华六世做英国国王期间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琐碎的制度就是讲首先就通过信徒在圣餐时可以领受饼也可以领受杯这个对各位来讲可能你今天觉得不稀奇，但对英国包括对天主教来讲，当时是信徒只能是领受饼不能够是领受杯的，因为他们的弥撒礼是这么一个理解，凡是经过弥撒礼以后经过神父的祷告以后所吃的饼和杯真的就是耶稣的身体，真的就是耶稣的血，所以你想象如果有那个耶稣的杯洒在地上是何等的亵渎，所以就是他们不允许能就是信徒来领受杯。但是呢在英国就是进行宗教改革以后呢就规定信徒可以领受饼也可以领受杯，而且把图像从教堂中挪去，同时又宣布圣职人员不必守独身，就是不必就是不娶不嫁了祭司及圣品人员呢他们结婚是被合法的。那么同时呢到了1549年又通过了教会统一条例就是做了一本叫做公道书也被称之为爱德华六世出版公道书，就是公就是公开祷告的公道这两个字。那么这个公道书呢它是作为一个就是象征教会合一的这么一个形式来出现的。但是它的出现呢两面不讨好，因为天主教认为这种不行，没有天主教的味道，而赞成改革运动人呢又觉得这又是太天主教化了，所以呢就通过就到了1552年，因为那个第一版是在1549年通过的，就到了1552年呢国会又通过一个新的教会统一条例，把公道书加以修订，几乎取消了所有天主教的仪式比如说不再为死人祷告，用圣餐桌来代替祭坛，圣餐时候呢以普通面包来代替圣餐的薄饼驱鬼术与抹油礼都被拒绝对于圣餐的看法呢就接纳了，就是以路易十四的看法认为圣餐只是也象征着耶稣的身体和血。而在教义方面就在爱德华六世在世的时候呢教义方面也进行了改变，一个叫做坎特伯雷大主教你们以现在读看电视看新闻都看到这个坎特伯雷大主教，也就是英国他的国教的一个称呼，叫做克莱曼这个呢蛮有意思，我们以后还会讲到他呢就起草了一份新的一个信经信条或者叫 Creed 就是称为一个信纲吧，他称之为42条信纲， 它是在公岛书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但是这个四十二条信纲呢，有着强烈的新教的特点，有着强烈的新教特点。所以说，在埃德沃六世的时候呢，这个宗教改革向前大大的迈进啊，几乎啊，不是说全部啊，几乎取消了天主教的很多的影响。可是呢，又发生变化了，因为埃德沃六世呢，他身体不好。所以他做国王大概是七年以后呢，死掉了。他死掉以后呢，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 Mary 就是玛丽啊，来做英国的女王。那么这个玛丽做国英国女王以后呢，他又回到了天主教的这个一个方面去，就是许多赞成改革运动的主教或者圣职人员呢都被革职，以至于许多改教领袖跑到了欧洲大陆去。他们在那里呢受到了加尔文派的欢迎，同时呢把那些曾经支持天主教的主教啊又重新啊请回英国恢复过来，所以说在这个玛丽女王就是她做英国国王期间，英国又回到了天主教这样一个范畴里面啊，特别是在公元1555年。啊，据说是英国福原派教徒，就是改革教最恐怖的一年。这在一年中间，英国各地有75个人被火烧死。比较有名的有叫做拉提梅尔，还有利德里啊等等，他们是啊因为要为主的缘故而被殉道。这当中还有一个经典名言啊，就是说拉提梅尔在殉道以前，他说感谢上帝。我们今天要在英国点起一盏永不熄灭的灯台，他不是被烧死吗？他说他的死就是要点燃一盏不熄灭的灯台来为主做见证。另外一个，我们刚才提到过那个克莱曼啊，他是英国埃德瓦六世期间，他曾经强烈的帮助来进行改革的。因此呢，他因为是推广改革，也起草了公讨书，起草了42条，所以最终呢，到了1555年，就是玛丽血腥玛丽，这个女王后来有个绰号叫做血腥玛丽，因为杀了太多人了。到她做女王的时候呢，她又被革除了教籍，而且呢，玛丽啊也希望要把她给处死，所以呢。因的这个缘故呢，克莱曼呢就是有点软弱啊，他就公开承认教皇有权管辖英国教会，而且签署了一份否认啊改革教信仰的一个宣言。但是呢，当他在死以前，就是他是在1556年3月21号啊，在牛津被执行死刑的。当他在死以前呢，他又获得了啊上帝赐给他的勇气，他把以前所有翻供和否认的事情全部撤销，他以坚定的口气告诉大家，他还是坚持宗教改革的信仰，并且在被火烧的时候，他是伸出了自己曾经否认改教原则的那么一个签过字的啊，那一个手啊，告诉大家他如何后悔做错事而放弃他的原则，所以他就在公众面前道出自己因为背叛信仰而的痛苦的感受，而且他觉得现在此刻当下，他为主而死有福气，所以他就虽然有软弱，但还是一个改教英雄的面目为主殉道。所以在玛丽就是血腥玛丽做英国女王期间，一共大概有300多人被火烧死，因为赞成宗教改革的缘故呢被火烧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场那个改革运动似乎在英国就要被消灭了，似乎就要重新啊恢复，已经看表面看起来重新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了。但是你们知道，大家也都了解啊，上帝掌管一切。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玛丽呢又死掉了。那么她死掉以后呢，她的妹妹啊伊丽莎白啊，我们记得都知道英国有个伊丽莎白二世，对不对？那么当时那个女王呢叫做伊丽莎白一世，她呢就是登基做了国王。她做到国王以后呢，她就是就按照一个说法，就说殉道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因此 因此就是玛丽她做女王以后，她并不是，其实她并不是从心底里面去赞成这个改革运动的，但是因为血腥玛丽的很多作为在英国形成一种民意，一种舆论都要求回到宗教改革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在1559年4月29号啊，国会在强烈的反对下再度通过了最高职权法案，就是规定了撇弃了所有教皇的权利，而且呢修订了，重新又再次修订了爱德沃斯这个公导书。但是呢，因为他是怎么说呢，他也是不彻底啊，因为毕竟要两头讨好嘛，就是既要回到宗教改革，就是这个立场，但不愿意他又太得罪天主教徒，所以呢就把那个爱德沃斯那个公导书呢进行了修改啊，就是说啊，就是两边都不得罪，但是显得比较中立一些，在当时从政治上讲是为了一个稳定是可以考虑的，可是呢往后啊就显出他的很多弊端来了。那么到了1563年呢，又把我们以前说过的克莱曼他所定的那个42条信纲，又把这缩写成39条。到今天为止呢，这个39条也是英国国教会啊他正式承认的一个信条。所以在这里你们可以看到这里为止啊，从亨利八世、爱德华六世、玛丽和伊丽莎白一世，这个宗教改革在英国起起伏伏。可以说亨利八世开始改革，但只是改革了行政首脑，就是他自己宣称教皇不是头头。而爱德华六世呢，在他开始的时候呢，在克莱曼的帮助下，他是向新教这个方向大踏步的。那么到了玛丽，血腥玛丽以后呢，又重新回到比他父亲还不如，就是又重新回到天主教这个范畴。而他的妹妹上台以后呢，又从天主教回到了什么他的父亲那个状态，就是不承认罗马天主教教皇是国家的，是教会的元首，但是呢在教义上呢又是介于天主教和一些人所主张的那些完全意义上的纯粹意义上的那个新教之间是建立平衡。那么这呢就是属于英国的一个宗教改革。不过没有结束啊，各位先只是了解一下这个英国的宗教改革，往后还有事情又是起起伏伏。总体上来讲呢，就是如果你再往后能够继续坚持听下去的话，你就会发现啊，这个英国宗教改革是最有意思的，它上上下下起起伏伏，一直要到很后面，要到17世纪了啊，才初步的稳定下来啊。包括后来有了我们比较熟悉的清教徒，还有那个克伦威尔，还有光荣革命啊等等，我们这个就放在以后再讲。那么我们这里所先了解的就是英国的宗教改革。那么讲完英国宗教改革以后呢，我们再来讲讲那个天主教啊，它面对那么多的一个情况，它不可能无动于衷，它不可能无动于衷。所以也是借着这样的一系列的就是宗教改革，就是在意大利的就梵蒂冈为中心的教皇天主教啊，他们不得不有所变化。那么这个中间呢，我们就要来谈谈那个西班牙。西班牙它因为长期在跟穆斯林征战啊，因为西班牙曾经是被穆斯林所统治过啊，一部分地区吧曾经变成穆斯林的信仰，但经过好几百年的艰苦奋斗啊，总算把穆斯林全部赶走到波罗托海峡以南，就让他们到了北非，不要再越过来，就是来攻占那个西班牙。所以呢他的天主教信仰相当的浓厚，也相当的可以叫做虔诚吧。那么这个中间呢，就是他就是王后，一个王后叫做伊莎伯拉，他也是就是一个狂热的一个宗教和爱国情操，因为他长期在与回教徒征战中间，他的天主教的信仰和对西班牙国家的一个忠诚相当浓厚。那么他呢启用了一位叫做西曼乃斯的方济各会修士后来成为多列图的一个大主教。他呢在天主教内部进行改革，那这些改革呢主要是改善神职人员的和修道士的一些规矩，就是他们必须要过有道德的生活无知无能的神职人员都被革职， 如果有些人业务水平达不到，就被送到所设立的学校中去学习神学。如果有谁来反对西马乃斯的改革，那么他背后就是有王后来支持，那就必须要或者脑袋落地或者被删除官职等等等等。所以呢，因着这样的改革呢，西班牙的天主教会他的一个状态就欣欣向荣了起来。当然了，教义没有改变教皇仍然是教会的元首圣品阶级依然保存，弥撒里圣礼也依旧保存，只不过是人员不再像以前那么腐败他们一定要有道德生活的标准和那个重要的学识才能来进行施工。所以他所进行的是天主教内部的改革，但谈不上是一个宗教改革。那么再往后呢，我们就来谈一谈另外一个教皇，就是叫做阿里亚德这名字很难念有些也把它翻成亚良德。他呢就是说，因为他也是的确看到了教会内部的这么一个腐败的情况尽管他反对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但是呢他也的确这种状态就是不能保持下去。所以呢在往后就是跟路德对手的那个教皇利奥十四去世以后呢，另外一个教皇叫做亚德良六世，他被选起来做教皇。那么他呢也是要进行一些改革的工作，但很可惜呢，他的改革的工作呢就两面不讨好，就是改革家就是马丁路德等等不看好他，而那个天主教内部呢也不看好他，因为他触犯了他们既得利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他呢1523年心里憔悴而死。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人既看到内部的腐化，但是又想改变，可是呢又遭到了对手这个对手来自于内外的，就是叫天主教内部的人不看好他马丁路德等宗教改革的人也不看好他，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下就是真的是心里憔悴而死。那么他死以后呢他的墓碑上有这么一行字写着说，这里躺着亚德良，他一生最大的不幸是被封回教皇，他也是最后一位非意大利人的教皇。实际上他也是想进行改革，但是没有那个成效。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谈谈天主教内部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叫做天特会议，也被称之为特兰托会议。它是教皇保罗三世举办的一次大会他从公元1545年到公元1563年间间歇性的举行会议。因为他的怎么说呢，天的会议是罗马天主教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意义的会议，在面对这么多的宗教改革产生的就是新教这么一个前提下，他们天的会议呢他为罗马天主教会拟定了一份信经，采用了一本信仰问答，就是巩固了面对这种反对，在这种潮流中巩固了天主教的基本的立场，当然比走得更远，而且还宣布了很多关于教皇无误等等这样一个情况。所以他是为了反宗教改革还举办了一次会议，也因着这样一个会议，所以罗马天主教会呢就变成凝固和定型。所以各位知道一下，这个会议叫做天特会议，它是反宗教改革的，或者说是为了应对宗教改革而举办的会议。也在这个会议以后呢，就是天主教它逐步发展到就是具有现代这些特征的这样一个场面。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一课的内容主要是讲了两个部分，一个是讲英格兰的宗教改革，另外一个是讲了关于天主教内部为了应对宗教改革而有的一些举措。这中间比较有名的就是一个是叫做亚德良六世这样一个两面不讨好的教皇，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叫做天特会议，也称之为特兰托会议这些会议呢巩固了天主教的一些势力。好，我们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使我们看见世事纷繁复杂，但是你那只看不见的手在当中掌管着。所以主，我们在凡事情况下我们都不要丧失勇气和希望，我们深信你必定会带领着每一个时代忠心爱你的人做该做的事情。所以求你给我们勇气和力量，我们做你的情况者。 我们也纵然未必会有这些先驱们那样去殉道，但是我们也应该做那一盏永不熄灭的灯台，人前人后来荣耀你。也求你帮助我们，带给我们这样的心智，也带给我们这样的勇气、智慧和力量。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